妹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早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很感谢主，他因着我们的需要，今天差遣他的仆人我们文恒弟兄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我们来一同敬拜我们的主。先开始，我们先唱一首诗歌，诗歌233首，耶稣你的纯圣的爱。我们有请诗琴姐妹先问我们弹一遍，233，耶稣你的纯圣的爱。好，第一节，耶稣我的纯圣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生，就能生根于生。但愿生活尽在我心，就以花完不休，烧掉所有背景下品，并是高山龙流，并是高山龙流。曾吃下鸡汤火汤，求你烧掉我罪，我像焚烧的灵呼喊，主光芒有我心，神灵满我心内，心要借锻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并使全人圣洁，并使全人圣洁。摇动的心求你扶持，使它变成坚牙，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全爱，我的全心全爱。好，我们诗歌就暂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有点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主，我们感谢你，更感谢你，你自己亲自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在地上凡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你来带领今天的敬拜，让我们所有的敬拜都蒙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 主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你神儿女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你的儿女。我们把这样子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感谢主，仰望祷告，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文恒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多久没有，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或是你有其他事情忙碌，有多久没有出去度假了。因为这段疫情让我们实在是不敢去任何地方。不过两个月前在暑假期间，我为全家安排了一次旅游，我们去了黄石国家公园，我们度假了一周啊。将近30年前我去过一次，但是我家人们其他家人们都没去过，我们就一起去，然后在那里践行，欣赏大自然的地热景观，峡谷、瀑布以及各种的野生动物，全家人玩得很开心。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去过黄石公园啊，那里有个景点叫做大灵境温泉 Grand Prismatic Spring。 我们在这个大灵境温泉沿着湖边近距离的观赏各种颜色透过湖面，非常美丽。在这个湖后面半山腰，它有一个观景台，可以俯瞰整个大灵境的全景啊。入口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就开到另外一个入口，车子停好，我们沿着步道就要到这个大灵境的观景台上面去啊。我们边走边聊天啊，走着走着啊，我们发现虽然仍然在疫情期间，游客非常多啊。后来我查一下，据统计啊，今年到黄石造访黄石国家公园的游客数量破开园以来的记录啊，破记录，今年达到了顶峰啊。所以我们走着走着，大家可能跟我们想的都一样啊，疫情期间要去哪里玩呢？最好是开阔的地方，是不是？国家公园是首要之选啊。那么我们走着走着呢，我的侄女跟我们一起去啊，她开始有点纳闷，怎么一路走的都是平地啊，没有任何上坡的迹象，因为她在半山腰嘛，不是太远，为什么还没有往上走呢？那么我就拦住一位往回程走的一位游客啊，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啊，这条路去哪里啊？然后这个游客停下来啊，一脸疑惑地反问我，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蒙着头走了这么远的路啊，一下子把我问得不知所措啊，满脸尴尬。后来这个游客就解释，他说你再往前走一点，就会看到往左边陡峭山坡的岔路，有个岔路，你一直往上就对了。果然我们就沿途走上了坡啊，到了观景平台，俯瞰美丽的大灵境的全景啊，令人惊叹，美不胜收，不愧是黄石公园最佳打卡景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道路是不是像刚才这位游客问我的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一路前行我们要去哪里吗？我们的目标明确吗？是不是常常因着这个盼望，因着这个明确的目标，能够为了要渴慕达到这个目的而行走有力？很高兴我今天又能够来到弟兄姊妹的当中，我们能够一同敬拜主，我们一同领受神的话语啊。3年前我查了一下，纽约州居民的疫苗注射率是64.77%，全美各州排名第8。纽约市的市政府资料显示，纽约市市民至少打了一针，就是新冠疫苗的。新冠肺炎的疫苗打了一针的达到了72%，完全注射打了2针的达到65.4%。 五个区，纽约是五个区，皇后区打一针的达到 78%， 打第二针的完全注射的 72%， 全市五个区里面排名第二，但是跟排名第一的曼哈顿相差不远了。 Amherst 邮递区要来分了，大家知不知道邮递 Amherst 打了第一针的比例多少？有没有知道？猜一下，99%。打了两针的完全注射的94%，在这么多的邮递区号里头，我们是走在非常前端的，所以相对来说 Amherst 这个社区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我这里特别鼓励现在如果在网上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网上聚会也好啊，但是如果我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然后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尽早回到我们教会的实体聚会当中。当然我们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我们仍然身处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的保护措施，还有健康习惯一定要维持，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为了我们家人的健康，也为了弟兄姊妹我们接触到人的好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疫情之间也是审视我们另外一种健康，什么健康？我们的灵性健康的一个好绝佳时机啊！我们教会今年追求的主题是什么？快到年底了，同辈建造。在过去这段时间，尤其在疫情期间，自己的灵性你要稍微审视一下，在神面前啊，我们自己的灵性长进了吗？还是后退了？我们更爱主了吗？我们更喜爱主的话的吗？还有我们的祷告生活呢？我们爱弟兄姊妹、关怀弟兄姊妹的心更增长了吗？我们是不是更愿意服侍主、服侍神、服侍人、服侍神呢？我们是不是更爱传福音了呢？另外，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对罪的反应是怎么样？是否我们仍然被过去的坏习惯搅扰，无法摆脱？或者说自己跟罪纠缠不清，面对世界的诱惑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处于那种好像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挣扎之中？我们的脾气是不是更容易暴躁？讲到这个脾气，我不晓得在座开车的弟兄姊妹啊，有没有发现啊？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最近几个月，你会发现，至少我发现了，马路上尤其是 highway 高速公路上面横冲直撞的驾驶更多了，真是你不经意的就一辆车突然间就插到你前面来啊，然后突然间又开出去了，更没有耐心，更喜欢乱按喇叭。虽然我没有去查这些现象跟疫情有没有关系，但是我想，疫情对人们的身体、对人们的心理，甚至对于基督徒的灵性影响是巨大的。个人灵命需要评估，教会整体的属灵光景呢？我们追求了将近一年的同辈建造这个主题，我们彼此的服侍配搭是否更和谐一些？许多事工在疫情逐渐缓和之后，在疫情期间很多事工我们必须要停止啊。但是现在疫情逐渐缓和之后，很多事工是不是渐渐恢复？弟兄姊妹是不是开始更多的投入在事工当中呢？还是有许多的事工，教会的许多事工找不到同工负责？我现在聚会，我在长岛，我住假长岛稍微远了一点点，聚会的那个教会就有类似的情形。同工群大换血啊，大换血是怎么样？离开的很多，进来的很少，许多的服事仍然找不到同工来分担。另外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怎么样呢？彼此的信任增强了吗？迎着跟主的关系增强了。讨论事工交通分享的时候，是不是常存谦卑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实在是衷心的盼望，我们不仅个人灵命可以长进，而且整个教会 Amherst 正主教会啊的属灵光景也能够被复兴。今天我们要继续从哥罗西书当中来领受主的话语，经文出处是哥罗西书第3章。今天我们会从第1节看到第11节， 我定的题目是心系永恒。心，我们这个心是我们全人最核心的部分，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渴慕等等。系是挂念、维系的意思啊。永恒指着存到永远、属天的、属灵的、与基督的国度相关的一切事物。这个题目跟等一下我会读的经文当中第二节那边提到思念上面的事是互相诠释的。思念上面的事，我们的心是不是系于永恒？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来念，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自己有圣经可以翻开读，或是可以看到投影，如果 有经文投影在墙上的话。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或意为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或者翻译成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仰望我们的主。天父，你的儿女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歌颂你。你是全然圣洁、公义、慈爱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我们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完全是你的恩典。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罪恶得以赦免，我们得以一生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敬拜你。父啊，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成长，帮助你的教会继续被你建造，能够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我们恭敬地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众人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能够领受你的教训，明白你的心意，更多认识你，也能够更深地爱你。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作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这是我第三次从哥罗西书来传讲信息。虽然我们不能像主日学或是像小组查经那样按着顺序逐章逐节细细的查考经文，但是仍然盼望这几次的信息能够对我们的灵性成长跟教会的建造能够有帮助。我们知道与哥罗西书平行的另外一卷书是以弗所书，虽然这两卷书信都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写的，但是我们在以弗所书这封书信中发现保罗的语气态度是平和的，信中并不是针对以弗所教会中有什么问题或是疑难杂症，而是保罗侃侃而谈，阐述信徒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并且如何将这样的福气落实到地上的生活。以弗所书是一封写给普世教会的书信。哥罗西书里头这个写给的这个教会，哥罗西教会是在以弗所书以东100英里以外，保罗从来没有拜访这个地区啊。保罗在写封这封信的时候，很可能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停留的3年期间，那时候有个信徒听了福音，然后蒙恩得救了，以巴佛。他蒙恩信主之后，就把福音就带到100英里以外的哥罗西、老底家和希拉波利。后来经过里头都提到这三个家庭教会，这三个地方有家庭教会被建立。 当时受到假教师和异教异端的侵扰，在这个地区的教会里头，这些异端的教训是什么呢？他们有些教导刻意贬低物质界，以至于高举灵界的天使，而且敬拜天使，不敬拜神，敬拜天使，或是同时敬拜神又敬拜天使，导致于受到两个极端主义的影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实行极端纵欲享乐的主义，既然肉体败坏没有用，那没有关系，怎么败坏都没有关系，尽量享乐。而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实行极端的禁欲苦修主义。那么哥罗西书这封书信就是针对哥罗西教会当时所面对的问题而写给地方教会的书信，而且这些问题显然已经渗透到邻近的老底家和希拉波里教会了。所以保罗他在后面就讲说，哥罗西信徒他们在朗读了这封书信之后，读了这封书信之后，他们也要交给这两个教会来读。与保罗所写的典型书信的格式一样，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是信徒的信仰与生命，讲的是真理，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在主里头，我们怎么样认识到这个真理，并且我们怎么样经历了这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第三章第四章讲的是因着这个信仰，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行为跟生活。我在这里第一次讲过了哥罗西书的信息的时候，那时候我定了题目叫做福音的盼望。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是一个敌对神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我不得又不提到这次的疫情啊，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对于许多原本就身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邪恶的环境的人们，因着这波疫情，很多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更不要提有些人因此而丧失了生命的。然而教会应该是这个绝望世代的希望，我们应该把福音这个大好的消息带给人们，并且怎么样把人带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跟前，这是福音的盼望的中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掌管一切，他是全地的主，并且是世人的救主，更是教会的元首，把一切相信他的都从罪恶的权势底下能够拯救出来，并且有永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这个盼望是主耶稣再来接我们一同进荣耀里。第二次我讲的信息题目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丰盛的生命，特别强调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因着信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与他一同，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夸胜，不仅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可以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呢，前面四节，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方面保罗结束了当时对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这异端教导威胁的驳斥啊，一方面他衔接了前两章所讲的生命信仰，还有后两章讲的生活行为，中间搭了一个桥梁。如果没有这四节，你很难把前后连贯起来。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好像是一个假设语气啊。但是我们看原文的希腊文，它更严谨啊。这个假设语气在希腊文法当中，指的是一种假设，这个假设是与事实相符的假设。中文啊，可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译本啊，它把它翻为既然。已经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会更贴切于保罗所要传达的意思。也就是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保罗告诉信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跟地位已经确定并且完成了。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怀疑过自己的救恩？没有错，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的，但是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圣经当中的时候，主会再次的确定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了。既然真的重生得救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都经历过了，那么我们的心思就应当放在上面的事。上面是哪里？经文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神的右边代表什么？神的右边是一个拥有权柄的位置，他可以为我们在父面前代求。主耶稣基督受死被埋葬复活升天，如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第二章里面保罗特别提到这些假教师宣称他们握有奥秘的知识，可以进到更丰盛的地步。我在上次第二次的信息里面有提到，但是保罗驳斥这些他们所宣称的这些假教训假方法不过是地上的事，毫无属灵的价值，毫无永恒的价值可言。那么上面的事是什么事呢？在这两节当中指的是一方面我们追求对耶稣基督本身更深的认识。大家还记得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不单单是认识基督本身自己，并且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主耶稣的一切的经历上面有份，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在凡事上都要与主同活，而且要怎么样，一生要为主而活，包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啊，大家非常熟的节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生活所需的衣食等等。并且除了先求他的国跟大的义以外，并且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讨神喜悦的生活。前面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就提到了，好叫你们，我们蒙受了这个恩典以后，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也就是在他里面行走。大家看到没有？这是神的法则。你要更多认识主吗？我们追求认识主，但是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你结果子更多，你就渐渐的更认识主。你把已经知道的你要付诸实行，要行在遵守神的命令，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更进一步的更多认识我们的主。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非常宝贵一节经文的，弟兄姊妹要把背起来啊！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之所以心系永恒，我们之所以可以思念天上的事，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里哥罗西书里面一个很大的很中心的主题，就是基督是一切的中心，这个主题又出现了。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保罗用了藏这个字，隐藏这个意思啊，他是借用了在以赛亚书在诗篇的作者所提到藏这个字的意义啊，讲到神的保守跟保护，这个生命帮助我们不去思念地上的事，并且能够思念天上的事，并且能够盼望基督的再来，将信徒们一同接到永世的荣耀里去。有一天主必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要像他， 是不是代表我们在世上存活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啊？我们要努力啊，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向主。但是主有这个应许，到那一天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想他。多么宝贵的应许！圣经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啊，有些人可能会误解啊。这里绝非倡导出世的人生观，并不是要信徒变卖一切的家产啊，然后捐给教会啊。教会的长职也不会太高兴啊，如果做这样的事情，对真理不是很清楚的话。然后离群所居，跑到一个宣称神所奥秘启示的地点去干什么？等候主的再来，不食人间烟火。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异端活动不少啊。我们身处于这个世界，有我们的角色跟责任。所以圣经说，我们虽然怎么样身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怎么样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善用我们在今世在地上各种的资源，使用于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我们往下看就会明白，地上的事指的是世俗的事，是与神的国度无关的事物，无法存到永远的事，无法有能够存到有永远的价值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罪恶的言行在内。第五节到第七节我可能要讲的稍微快一点了。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一个心系永恒的信徒会遵守主的命。这段经文你在读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点不舒服，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属灵表现。这段经文当中的希腊文文法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非常清楚的使用了两种语气，清楚的阐述了信徒在主里的地位跟生活的状态。一种叫做直说语气，什么哪些经节呢？例如说是第一节，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直说就是说已经完成了，是一个事实，我们的身份地位已经确定了。第三节，已经死了，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都是直说语气。第九节，已经脱去旧人，是已经完成的，是一个事实。第十节，已经穿上新人，同样的语气，直说语气。第二种语气是命令语气。以后如果有机会可能可以有一个专题专门讲到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个旨意叫做命令，神命令式的旨意啊。这个旨意我们很多人是不服从的，是不是代表神的旨意就没有成全呢？不，你是要有后果的。这个语气是命令语气，是命令信徒靠着神的恩典要去遵行的。信徒因着这么宝贵的生命与地位应该有的生活状态，例如说第一节第二节要把心要放在上面的是心系永恒，第五节致死自己属地本性所做的事，这是个命令。第八节弃绝代表老我的一切活动，我稍微做了一点解释啊，没有照着中文和合本的经文啊。总之我们在每天的经历当中要活出在基督里的地位与身份来。第五节保罗列出了属肉体的本性，和本翻作在地上的肢体啊，大家还记得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9节第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30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嫁入地。指的是属肉体的本性有五项啊，但是当然这里当然你不能够照着自己来受啊，不是叫我们要有自律啊，自制啊，不是叫我们自残啊，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五项在原文里面都跟性行为、跟情欲有关。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几项啊，保罗教导在性行为上面的贞洁。淫乱，什么是淫乱？淫乱特别指的是婚外性行为，一切并且泛指一切不正当的性关系。污秽， 就是不洁、不洁净、不干净。在此呢，尤其是指着思想上的不洁净，有些淫秽的思想常常占据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你怎么样思想天上的事呢？或者是说，当一旦你思想思念天上的事以后，这些坏的意念就不容易进来侵扰我们。邪情第三种是一种来自肉体的一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啊，很可怕的，会让我们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前进，除非我得到满足，否则这个驱动力不会停止啊。这指着一种欲火攻心的情绪，不能抑制的情欲，不受控制的一种性冲动、恶欲。欲望是可以是中性的，与生俱来，是神所设计人的本性之一的。但是前面这个欲前面特别加了一个邪恶这个字啊，邪恶的渴求，与前面的几种相比，恶欲的范围更广泛了，程度更强了，是一种强烈的邪恶欲望。恶欲如果任其发展，你就会跳到前面的一项，就有邪情。所以一旦意念来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谨慎啊。所以前面讲的是 欲望跟恶欲有什么区别？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经历性冲动的试探并不是罪，弟兄姊妹，但如果你不对付他，让这些私欲怀了胎，这雅各书告诉我们的，便怎么样生出罪，罪一旦长成便带来死亡。贪婪最后一项，不知足的私欲，对物质的热切渴望与追求，一种欲求似乎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当你的心思都在这些邪词心欲的私欲上的时候，你不可能去思想天上的事。当你常常越过神所设计的欲望，而总是想要为自己得到更多，不单单局限在性的欲望，我们对其他的渴求也是如此啊。贪婪，圣经说这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必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接着说，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神的眼中是容不下罪的，神是烈火，神的审判必然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都终将在神面前交账。1980年中期啊，事实上在70年代末期的时候，在加州出现一种爱害虫，俗称东方果蛾啊，是一种飞蛾，专门挑桃子树啊新梢尖端的叶子产卵，幼虫孵化以后专吃果树的新梢还有果实，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果农苦不堪言啊。农业单位跟科学家研究出一种方法，叫做交配干扰防治法。他们发现东方果蝇交尾鳍雌性，一般是雌性的果蝇啊，会分泌出昆虫性的一种叫做费洛蒙 ，pheromones 啊，这专门给昆虫定的名字啊，可以理解为什么样？可以理解为这个雌蛾的什么香水啊？我的职业就是有点跟香水有点关系，我专门做化妆品包装设计的，一天到晚，太太我有些时候回去我说你怎么身上这么香啊？因为在工作上工作的关系需要接触到香水，而且都是女人的香水啊，吸引雄性的果蛾前来交尾。因此科学家成功的分析出昆虫性费洛蒙的成分啊，并且还针对科学家也制造出来了，他制造出更香更浓的性费洛蒙，并且在果蛾交尾鳍放在果园当中，结果怎么样？雄的果蛾闻到高浓度的费洛蒙，强烈的被吸引，就算它飞过一只雌蛾，不管它的这只雌蛾颜值再高，是不是身材再怎么好，性情再怎么温顺，再怎么样的可以服从丈夫的这个带领啊，它都视而不见。它一直飞，因为它的里面的欲望被刺激，强过神给它的设计。他去追求一个人造的、那个、高浓度的没有办法完成交尾的那个香味啊，结果怎么样？他们错过了交尾期，雄蛾雌蛾终日振翅而飞，精疲力尽而亡。对果园来说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啊！ 成功的控制了这个害虫对果园的伤害。信是神所设计，带给我们与配偶欢愉亲密的关系，并且繁衍后代，能够传承属灵的产业的。但是必须要在婚姻的约中进行，一切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罪。让我再重复一次，一切在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罪，是神所禁止的，致死我们属肉体的本性，就是不对这些邪情私欲有反应。我们要常思念天上的事，当我们把我们的欲望无限制的、不控受控制的这样扩张的时候，你看看果蝇的这些果蛾的后果，它不单单对身体产生伤害，并且等于是拆毁了家庭的结构，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需要常常思念我们在主里的身份与地位，就能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每次我听到教会的领袖或是属灵的前辈在性方面犯了罪，我第一个反应总是震惊啊！这样属灵的人，这样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有这么大的恩赐，怎么会犯下这样的罪，得罪神得罪人？接下来的反应就是愤怒，因为每次的事件总是羞辱主的名，并且给教会带来极大的伤害。再来就是懊恼气馁，好像没有办法再相信弟兄姊妹，我的属灵道路好像挚爱难行。但是感谢主，主都没有让我停在那些情绪当中，最后神总是会把我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他一方面提醒我，张文恒啊，你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要谨慎的跌倒。方面神会激励我，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每天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保罗的教导有别于前面第二章后面所提的那些假教师所要求的那些无用的方法。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21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指的这些世上的小学，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啊，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的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各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毫无功效。因此你刻意的去克制肉体，或是那时候的教导讲的苦修主义，是没有效的。我们信主之前在这些事情当中活着的时候，是T7节讲的，有时对我们属地的这个肢体，就是我们肉体的这个本性，我们会有反应，会做出反应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这样醒过，我们曾经在最终。保罗的秘诀是什么？有别于这些假教师的教导，保罗的秘诀是在这些邪情私欲要杀死我们之前，别忘了最终最后带来是死的，我们要靠着主致死这些属地的本性，我们肉体发出这个老我的这些本性啊，这个罪性啊，向着神而活。致死是需要信徒采取严肃的步骤来胜过罪的。首先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实在是不愿意活在罪中，实在是不愿意被罪恶所搅扰，但是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常常祷告，我们要活在肢体生活当中。接着是自律，就是我刚才提过的，不是照字面解释自己砍掉一只手挖掉一只眼睛啊，而是自律自制，活在主的面前。第8节到11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或翻译成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希古其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第八节的但现在，这是保罗典型的他的语法的转变，表明身份从旧人变成了新人，表明我们原先在罪恶权势底下，我们如今已经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有一个新的主，我们原先是被这世上这个掌权的这个魔鬼所骚扰所控制，我们如今已经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是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前面提的这五项都跟性有关，跟性的贞洁有关，虽然并不局限于性啊，你如果仔细再去看的话，也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一些罪恶的言行啊。但是第八节呢，他同时列出了五项啊，你如果稍微看一下，都跟什么有关？都跟愤怒有关，并且这些情绪的表现，这些不受控制的情绪的表现，会直接影响了我们信徒间的人际关系。恼恨是指着生气，因着生气有关的冲动或是脾气。愤怒原文呢就比生气呢更进一步强烈的情绪，是一种怎么样呢？平常我都可以忍啊，但这件事情我实在不能忍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一种爆炸性的情绪。有些时候我们情绪真的是要学会管理啊，真的是要有团契的生活，有亲密的属灵伙伴，否则的话很多情绪你压抑到的时候，突然间找了一个缺口爆出来的时候，那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恶毒、阴毒指的是不良的用心蓄意预谋害人，都盼望我们当中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里头有的东西啊，毁谤、道人长短、造谣生事，也有机会可能有机会，如果神一许可，我可以分享几个我亲身的见证啊。污秽的言语，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够了，指着脏话与一切攻击人的话语。我们对我们的情绪状态了解吗？我们常受圣灵的管制吗？我们常操练自律自制吗？易怒，容易发怒是会变成习惯的。我认识一位信徒啊，脾气不太好，看不顺，他其实是个蛮追求的一位信徒啊，看到不顺眼的事物很容易情绪就表达出来，而且愤怒底下就会说出缺乏思虑的话，使人受伤而不自知，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啊。我劝他的时候，他总是说，你认识我这么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听起来是不是蛮熟悉的？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曾经这样说过呢？哎呀，我们要改变啊，我们要成长啊。信主将近30年了，有些时候我就要反省，为什么成长的这么慢？为什么有些过犯一直没有办法被主所对付？我们要常在主面前求主的怜悯。求主的恩典，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段圣经说，弃绝上面所列的这一切的事，不要彼此，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妄言是极其危险的种子，它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后果，往往导致无法善后的后果。真相，有些真相事实会给我们造成不便的，或是给他人造成不便的，也常常是不体面的，会让人困窘。例如有些时候我们就总不愿扯些所谓的怎么样善意的谎言。保罗提醒信徒，不要彼此说谎，因为我们已经跟那个老旧的生命没有关系了。这里脱去旧人与穿上新人，都是表达出一个信徒他在生命当中已经完成的一个事件，是神的恩典已经把我们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跟地位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有责任的，我们就是行事为人要跟这个身份跟地位相称。经文接下来说渐渐更新啊， 前面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渐渐更新用的语法是是，用的动词时态是是，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的工作。我们在有生之年无法达到完全的完全了，我们必须要一直向前，一直成长。信徒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迈向成熟。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第五节第八节描述的那些行为是扭曲的人性，是堕落的人人性啊，救人的主地的本性啊。但是信徒已经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当中成了为了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圣经告诉我们。而这个创造的模型是谁呢？这个模型是照着创造主的形象重新造的。这里呼应了我们第一堂信息里头，哥罗西书第一堂信息里头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的经文，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信徒已经是新造，会继续不断的渴慕认识我们的主，并羡慕主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追求像主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基苦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了一个新的群体，我们是被呼召出来，从世界当中，从罪恶当中，我们呼召出来，是主的身体。信徒进入到了这个属灵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头没有尊卑地位的分别。我不管你之前是哪一个种族，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经济状态，或是你在教会以外你是担任什么样的职位，各样的差异都无法贬低信徒在基督里的价值。一个心系永恒的信徒必能从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人，尤其是看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看到人在基督里的价值。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里保罗再一次呼应了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基督是一切，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在一切被造里先，万有都是他造的，基督又在一切之内。和本的翻译其实翻译的很好啊，他遵照原文的本意来翻的啊。住在个人之内是一个很忠实的原文文法的翻译。我们看在看弟兄姊妹的时候，就应该看到基督。我们是不是常常如此做呢？如果我们忽略了一位年长的信徒，基督就被我们忽略了；如果我们冷落了一位年轻的弟兄，基督就被我们冷落了；或者一个信徒因着他的肤色、经济状况各种原因而被我们轻看，其实谁被我们轻看了？我们轻看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1950年，佛洛伦斯·查德威克是第一位双向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美国女泳将，并且双双打破了世界纪录。结果她在1952年7月4号早晨，佛罗伦斯呢尝试成为第一位从卡特琳娜岛 Catalina Island 在加州的外海，她要游到要横渡海峡，要游到加州海岸的女选手，她尝试在过程当中，在那个年代啊，有几艘小船跟在他的旁边，船上备有来福枪，为什么？以防鲨鱼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可以射杀鲨鱼。另外一个就是保护佛罗伦斯， 另外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这个永城，那么船可以随时把他救上来啊。他持续的游了十五个钟头，当时海水冰冷，然后突然间就起了浓雾，在水中的佛罗伦斯几乎看不到救援船，鲨鱼在他的旁边在那边绕来绕去啊。护航者用来福枪射击驱赶这些鲨鱼，在寒冷的大海中他挣扎着前进。同时这件事件呢是电视转播的，几百万人在电视前面看他的直播，他的母亲和教练在其中的一艘船上为他打气，他们告诉他说快到终点了。可惜佛罗伦斯除了一片浓雾以外，他只听到他母亲跟教练的声音，他根本看不到周边一切的事物，更何况是他的终点站。后来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最后决定放弃了这次挑战。当他坐上船之后才发现他离海岸线的终点站只剩下一个英里啊。几个小时之后浑身还在发抖的他就对一位记者说，我并非是以此来为自己找借口，如果当时我能够看到前面的陆地，我可能会游完全程，剩下一个英里，既不是疲劳也不是冰冷的海水挫败了他，而是大雾使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目标，使他半途而废挫败了下来。两个月后他再一次尝试，这次同样的旅程，同样取了浓雾啊，在那个早晨，但是他充满自信，把终点的海岸线的画面牢牢地刻画在他的脑海里面。他深信在浓雾的后面便是陆地。最后佛罗伦斯成功地完成了壮举，他不仅成为第一位游渡卡罗琳娜海峡的游泳女将，还比之前由男子保持了原纪录足足快了两个小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是提到评估我们的属灵光景，在疫情期间有许多弟兄姊妹遇到种种的挑战，就像佛罗伦斯在他横渡海峡的情形第一次一样，起了浓雾，眼前看不到目标。我不知道现在横在我们弟兄姊妹面前的浓雾是什么，也许我们的身体出状况了，也许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许我们的财务状况，也许我们仍然被罪恶所搅扰，似乎看不到出路，筋疲力竭，就像佛罗伦斯第一趟的尝试一样，在放弃的边缘。今天的经文勉励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心系永恒，我们要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清晰的一个图画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眼光冲破我们环境的浓雾，勇敢前行。因着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与盼望，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钱财、把我们一切的资源都投资于永恒的事物上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放弃你的儿女们，你用你的慈生爱所紧紧地抓住我们。我们有时因着环境的浓雾失去了方向，甚至连得救的指望都变得暗淡。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光景你都知道，我们目前生命中的浓雾是什么也在你的掌握之中。父啊，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心系永恒，渴慕向主，期盼国度的降临，弃绝罪恶，与主同活，一生为主而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敬拜都归给坐宝座的与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借着恩涵弟兄的传主的信息，愿主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学习，在主的话语中能够扎根。虽然我们聚会可能会过去，但是主的话永远能够停留在我们里面，能够教导我们，也能够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一生都能够跟随主，叫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一同被建造。教会有一些报告的事项，下一个主日就是10月24号有丁义弟兄来传信息。教会从3月开始按照政府的规定已经开始局部的开放聚会，满年满18岁都可以参加主日现场聚会。教会主日4点半福音班在2楼2024有聚会，请大家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亲友而来参加聚会。随着教会逐步开放，成人主力学在2楼203教室已经开课，时间是9点30分到10点20分。这堂课的题目是乐在读经，是以视频的形式教课，它是教导我们能够如何读圣经，借着主的话给我们在属灵上的帮助。请大家若有想去参加成人主日学的话，详细的情况联络布兵弟兄。教会星期六早上聚会已经恢复了在教会现场的聚会，而在网络上的星期六早上的祷告聚会和星期天的纪念主的祷告聚会将继续保留在网络和现场和同步进行，一同祷告。在这个瘟疫期间，教会聚会场所需要每周都需要来做整洁的工作，如果你有意愿来参加这项服事的话，在周六的早上11点到12点这段时间能够来教会一同来做整洁的工作。教会将于下一个主日4月24号有绍敬聚会，请弟兄姊妹为绍敬来参加绍敬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今天主流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需要彼此关怀，需要彼此带导。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的话，我建议你，如果你身体情况许可的话，可以去打疫苗。愿主的恩常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接下去就是波饼聚会，就是纪念主聚会，在网络上同步进行。